美国法院七次驳击拜登政府政策，民主峰会台湾代表画面被卡，白宫做出解释，媒体界震撼弹，福斯资深记者华莱士跳槽 CNN。 麦卡锡说，让非公民投票使政府规模扩大将窒息自由。英特尔 CEO 抵台拜会台积电，将砸70亿在马来建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政府近日在法庭上再次遭遇挫折，美国乔治亚州的一名联邦法官暂停了拜登对联邦承包商强制性接种措施，这个对拜登政府的议程造成了最新的法律打击。另外，拜登政府还接到了美国法院对白宫使用行政权力的一系列警告。迄今为止，白宫在法庭上七次遭受打击。上个月，美国联邦法官以严重的法定和宪法问题为由，阻止了拜登对企业实行必须接种的措施。拜登政府表示将暂停执行这个措施。而近日，美国乔治亚州南区地方法院的一名联邦法官又暂时阻止了拜登政府对联邦承包商的必须执行的接种命令，理由是拜登的做法可能超出了他的权限。除此之外，两个美国联邦法院通过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阻止了拜登政府在全美范围内对医护人员的必须接种措施。法官们表示，联邦政府的要求超出了 CMS 的权限，这个亦是拜登政府第三个被法院推翻的联邦命令。另外，拜登在上任的第一日就结束了川普政府的多项移民政策，其中一项是留在墨西哥的移民保护政策，但是德州的一名联邦法官在8月裁定，拜登政府无权撤销该政策。而美国最高法院在不到两周后亦裁决这个决定生效，自此拜登政府开始恢复留在墨西哥政策。还有一项措施，从去年开始 CDC 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房东驱逐符合某些标准的租户。拜登政府一直想延长驱逐禁令，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在8月阻止拜登政府进一步延长驱逐暂停令。另外，数十家邮轮公司对拜登政府的诉讼亦取得了胜利。拜登政府要求邮轮公司开放前要执行一系列严厉的规定，其中包括对船员的严格测试要求。数十艘邮轮在佛州提出法律诉讼之后，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在7月裁定，拜登政府对私人邮轮企业施加限制可能超出了他的权限，并支持佛州的裁定。还有，拜登上任后采取行动，暂停了美国联邦土地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租赁，以限制钻探。而在6月份，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地方法院裁定，国会才有权决定在联邦土地上可以进行哪些活动，而不是行政部门，因此不能够暂停租赁。然而，在法院发布命令后，拜登政府执行的速度非常慢。8月份，美国法院以无视恢复石油和天然气租赁的命令为由，指控拜登政府的内政部藐视法庭。自此，拜登政府的政策已经遭到美国法院七次驳击。美国近日召开了全国民主峰会，代表台湾的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亦应邀出席，但他中途发言时画面频频被卡，只剩落声音。对此，台湾方面做出回应。而近日，美国议员亦提醒小心中共将在2030年之前会以撤香抢色的手段统一台湾。针对台湾代表唐凤在民主峰会发言的画面中断的事情，台湾外交部在今日12月13号回应说，美方事后第一时间向台湾讲明是因为技术故障的原因，台美双方互信坚实，关系稳固友好。 据路透社报道，代表台湾出席民主峰会的唐凤在发言中展示了一张以不同颜色显示台湾与中国的地图，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颜色标注触动国际敏感神经，最后画面只剩下声音显现。画面后来还出现免责声明，宣称这次表达的任何意见都属于个人，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有知情人士表示，白宫担心出现以不同颜色标注台湾和中国的地图，可能会同白宫一贯强调的一中政策相抵触，才会要求剪咗影片画面。但是白宫至今没有对这件事情正式发言。美国国务院则宣称，线上峰会的混乱导致唐凤的画面被卡，是一个无心之过。美国国务院已在会后在峰会官网上公布了唐凤发言的完整影片。目前两岸的紧张状态紧密牵动美中关系，亦成为美国国会两党关注的首要外交重点之一。据美国之音报道，佛州的参议员卢比奥近日在华盛顿研究机构美国罗盘的一场演讲活动上指出，他认为中共将在2030年之前对台湾采取行动，并预测北京会倾向于从内而外的推动统一目标，一啲一啲的以切香肠式的手段影响台湾，让台湾人民认为统一趋势无法抵挡，进而转向考虑统一谈判。他建议美国应该增加中共武力干预台湾的成本，成本越高，武力侵台的可能性就越低。同时他呼吁台湾必须积极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美国著名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在12月12号宣布辞职，决定离开他为之工作了18年的福克斯新闻，前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工作。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华莱士在他主持的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的最后时刻宣布了他辞职的消息。他在节目中简单地回顾了自己在福克斯18年的工作，并表示这个是一次非常好的旅程。不到两个小时后， CNN 就宣布华莱士将加入他们的流媒体服务 CNN Plus 担任主播，预计这个项目将在2022年初首次亮相。现年74岁的华莱士是资深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在加入福克斯新闻之前，他曾为美国广播公司 ABC 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工作。他以犀利的采访风格而闻名，他亦是福克斯新闻第一位主持过大选期间总统辩论的人物，包括2016年和2020年的总统辩论。华莱士12号宣布的消息让很多人惊讶，即使是参加他节目的嘉宾事前亦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华莱士与福克斯的合同即将到期，但他拒绝了多年续约和加薪的提议，决定前往 CNN。纽约市议会近日通过了一项措施，允许大约80万非公民居民在地方选举中享有投票权。该措施现已提交市长白思豪。对此，高级研究员安德鲁麦卡锡认为，让非公民投票使政府规模扩大，将窒息自由。麦卡锡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一些激进的民主党人推动非公民投票，理由是如果他们倡导这些外国人的投票权，那样外国人就会支持他们。麦卡锡说，如果允许外国人投票支持民主党，政府将变得更大、更有侵略性、更有再分配资源性。而如果政府变得越大，他就越能窒息自由。这个意味着资金将越来越多根据党派利益而不是经济效率来分配，那就会使一个繁荣社会萎缩。麦卡锡在上个月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只要有一部分非公民投票，就会对选举产生重大影响。他说，如果无视宪法中关于投票资格的规定，很可能亦无视关于任职资格的规定，而无论是通过立法定是诉讼，都需让非公民没有投票资格。麦卡锡表示，公民身份是加入一个分享利益和负担的国家社会的根本，投票必须只限于公民， 因为投票是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因素。而福克斯的新闻评论人表示，很多人连这个国家的语言都不懂，连这个国家的价值观都不清楚，还有些人才刚刚违反国家法律才进入美国，如何能为这个国家决定建国方向呢？而美国梦是努力工作就能有好的未来，人们要在这里先成熟起来，在这里努力学习，开创事业，了解这个社会，成为公民，然后才能够来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在美国鼓励提高本土晶片生产能力同时，近日英特尔公司将在马来西亚投资70亿美元打造新的晶片封装设施。与此同时，英特尔执行长桂新格在12月13号搭乘私人飞机抵达台湾，计划访台两日。这次访台的目的是拜会台积电高层。根据彭博报道，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在12月13号发出的媒体邀请函中表示，英特尔将在马来西亚投资70亿美元打造新的晶片封装设施。这项重大的投资计划目的是解决全球半导体短缺的问题。英特尔将在12月15号举办记者会，详述这项投资计划。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阿兹敏阿里和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执行长都将出席。英特尔执行长桂新格将会在本周访问台湾和马来西亚进行协商。根据消息人士透露，桂新格将会与台积电高层会面。美国经济部日前指出，在符合必要性、急迫性与对国家产业发展有重大公共利益的三大原则下，会协助厂商申请经济泡泡防疫专案，以专案审查方式放行对台湾经济有重大利益、必要性的业者团体赴台。英特尔执行长桂新格二月接掌这家美国最大晶片制造商，这个举动凸显出亚洲晶片制造能力对英特尔极为关键。另外，记者会举办的同时，亦适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任后首度访问东南亚。路透社12号报道指，东南亚已经成为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一个战略争夺地域。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